好，这是邦联条款，它那个邦联，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个议院制国会，所以议院制它没有分上院下院，它就是一个国会，然后由各个邦或者州选派2到7名代表组成，但是呢，每一州只有一票表决权，就你哪怕出了7个人，但是你在进行这个邦联的一个大事的决策的时候，只能一票表决。当然，比如说你就是我们讲制宪会议哈，讲这个是个会议规则哈。因为我参加会议，我有3个人啊。有些议会是有些州是说3个人，如果是多数，比如2个人赞同，1个人反对，那么我们州的这一票就按赞成表投。但是呢，有些州又规定不一定，就是3个人里面只要，比如说我说我这个邦要派7名代表去开会，但有时候鞍马劳顿嘛，那到时候我只去1名代表也可以。你这一名代表也可以代表我这个邦，就看各个邦或者州它的议会是怎么去授权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然后费用是各个邦自理，就代表参会的这个费用各邦自理。国会拥有宣战、缔结条约、铸造货币和借贷、任命总司令、处理与印第安人事务以及海盗事务的权利。当然，各种事务。要在9个邦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13个邦必须有9个邦同意，也是占绝大多数，是吧？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知道邦联他要战争，他要处理那么多的事务，他需要有钱，这个钱从哪里来？由邦联的财政支付。那么财政的来源是各个邦按照土地的价值分摊份额，那很显然大邦就会分摊得多。那各个邦你怎么去交钱？你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方式，啊，你去收缴是吧？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条款并没有赋予邦联国会有效的征税权和管理洲际贸易的权利，啊，这国会本身，它可以，它要用钱，但用钱相当于就是它等待着各个邦的施舍，是吧？它自己没有。一种硬性的征税的权利，就绕过各邦，我就直接是对一些进出口啊、这些贸易啊，我就收税啊，他们有这个权利，对吧？而且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就很大，这就导致后面邦联国会借到一屁股债，然后呢，连士兵的这个军饷，回家路费都发不起，为啥？你各州他不给钱嘛，是吧？然后呢，开会的时候，各个邦经常任意缺席。啊，许多邦都不出席国会，你甚至连7个邦的这个一半的这个。出席的这个邦的数额最低数额都达不到，是吧？所以他虽然设定了这个国务会议，但是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没有行政指挥机构、执行机构，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就是他就是国会议员制，没有行政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吧？他有一个主席，但这个主席是一个名义上的，没有任何实权，啊，仅具有象征意义。是吧？这是这个国会的这个问题哈，连开会的人数都凑不够。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条例规定我们的邦联是永世长存的，所以他就要求对任条例的任何修改都要必须经过邦联的这个国会的同意，要得到13个邦立法机构的一致确认。这个修改的这个限制太严格了，比如说你邦联条款肯定有很多问题啊。对吧？但是你要修改任何一个条款，要13个邦一致同意，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一个邦只要否决，就像联合国我们经常这个安理会的这一票否决权，是吧？经常大家就没办法了。在1786年就发生一个事儿，就是12个邦就看都同意国会要征收一些进口税的权利，只有纽约州反对。然后呢，大家都希望纽约州赶紧下地狱去，是吧？就因为你一票否决，结果我们都已经同意了要征收进口税，权利都没有了，是吧？啊，这是邦联条款的这个本身的一个问题。所以邦联条款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美洲人对于这个联邦制的理解，是吧？因为根据条款，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它的主权基础也不是合众国的人民。你看，它不是以人民为基础，这也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一个争论。它是以州为单位，以州为基础的，是一个各州主权的联盟，而不是人民主权的联盟。所以说，整个邦联的国会它并不直接对各州人民负责，只对各州的立法机关和。 政府负责，因此全国性的政府有名无实。虽然邦联条款要求各州遵守国会的决定，但是它并没有有效的宪法机制来惩罚那些不遵守国会决定的州，是吧？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创立政府的一个宪法性文件，它只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条约，就是一个协定啊，临时的暂时同盟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邦联条款在它独立以后带来的现实困境啊，独立战争时期的困境，华盛顿已经很多抱怨不用说了。这个独立以后，首先的问题是财政和债务危机，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在独立战争期间，整个美洲欠了一屁股的这个外债，公共信用导致了危机，是吧？然后各个邦拼命的发行纸币，通货膨胀，是吧？那么邦联条款它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合众国有这个造币权和挤债权，却没有征税权，所以它导致新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也没有执行机构去做出决定。这就导致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退伍军人的这个公平待遇的问题，战争贷款的偿还问题，以及和平协议无法真正的履行。独立战争结束以后，邦联的债务高达4000万美元，然后呢按照规定要各个邦要分摊债务，那这种做法很难实现，一些邦就干脆抵赖，是吧？然后呢邦联国会也无法招募军队维持国内和平，是吧？因为你要维持一些军队费用也要由各邦分担，那各邦也不干。现在我都读了，我就想都想搭便车呗，是吧？所以说没有一个邦会遵从国会征集经费的要求，国会印刷的纸币毫无价值，通货膨胀很厉害，各邦也在发行，而且通货都不统一，这个我们是后面要讲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信用降低到最低点，对吧？一文不值，那你国家信用都没有了，对吧？货币信用都没有了，那这就是经济危机吧，是吧？然后外交上邦联国会无力形成统一的声音，啊，有些邦就坚持自己的外交政策，然后国会也缺乏保护美国商业利益的合法权威，对吧？还有向西部扩张领土的引起的一些纠纷的问题，国会都无力去解决，也没办法提出一个统一的各邦接受的方案，是吧？然后呢也无权要求各州遵守国际法原则，也没能力去惩罚海盗行为和重罪。我们知道巴黎合约一签署以后，英国政府就确断了美国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对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是一个严重打击。西班牙也没有签署商贸条约，是吧？然后禁止美国人经由新奥尔良港口进行贸易活动，然后迪尼波里的海盗就囚禁了美国的船员，然后向国会相当于叫索要赎金，国会也给不起，哎，诸如此类各种问题，这是外交上的困境。第三个是各邦之间、各州之间的经济贸易争端，对吧？就州与州之间也有大量的贸易纠纷，比如说我们下节课也会讲到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围绕着波托马克河关于通行费、征税、捕鱼等问题的长期的冲突，对吧？有些邦它有优良的港口，有些邦没有，那么它就会对来自邻邦的这些货船货物就要征税，那邻邦也会不择手段的进行报复，是吧？而且他们互不团结，有一些邦联合抵制英格兰，但是康涅狄格又暗挖墙角，极力扩大对英国的贸易，啊，各个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互不信任，对吧？新英格兰和南方人彼此是对方的言语，如同外国人。啊，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在当时美国各个邦之间，尽管我们前面讲过，各个邦之间好像同文同种，啊，文化啊什么，他们有很多的共通性，但其实他们之间，就他们各个邦之间的联系，甚至比不上各个邦自己跟欧洲这些国家的联系更和了解，更加的这个紧密，是吧？所以这就是广泛的各方面的分歧，而且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税收系统。华盛顿他因此就认识到，各个邦是我们所有混乱的主要的源头，对吧？而且呢，英镑又成为了主要的货币，啊，刚才说过了，不仅国会发行货币，各个邦也拼命发行货币。麦迪逊就说，这真是一个愚蠢之举的一个做法，啊。然后呢，第四个问题是邦联有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对吧？我们前面讲过，1786年5月国会开会的时候，只有7个州出席，这个国会主席就拉姆齐，他就写信 给北卡罗来纳、特拉华、佐治亚和罗德岛的州长，敦促这些州按时派代表出席会议。拉姆吉在信中说，因为这些州的缺席，邦联无法对其面临的债务、西部土地的处置、货币危机、国际和洲际贸易协定的履行等一系列紧急和重大的事务做出决定。长期的欠债不还已经使邦联在欧洲和美洲臭名远扬，如果我们还拿不出解决债务的计划，邦联将要再受到何等的伤害。拉姆齐还警告说，如果各邦继续对国会表示傲慢，我们的邦联将遭到扼杀，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政府状态和无止境的洲际战争，直到有一天某个未来的凯撒大帝把我们的自由掠夺而去，或我们能为欧洲政治的玩物附庸啊！甚至当时已经很多人在提出各种方案了。我们知道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都有这个说法，就要解散邦联，是吧？这些小邦和北部、中部、南部啊，一些大邦联合起来的组成国家，有些人就说讨论这个整个13个邦分为14个国家，是吧？都有这种讨论，是吧？因为在当然在美国人眼中，政治就是地方事务啊，他们确实当时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意识，是吧？这是解散的危险啊，而且国会本身就邦联的中央人民政府本身也是属于惶惶如丧家之狗，他连自己的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国会本身在费城，但当时我们前面说过，这些军队要来讨债，要来逼宫，就逃离费城，是吧？然后又国会又搬到了这个普林斯顿，后面又搬到了安娜波利斯，后面到特伦顿，最后又搬到纽约，是吧？整个国会这个居无定所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最发生了一个1787年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这个起义是直接促使了1787制宪会议的召开，叫做谢斯起义啊。其实到1786年夏天，各个邦的农民都爆发暴乱了，到了年底，马萨诸塞州就爆发了谢斯起义，而且谢斯起义的许多的叛乱者啊，都参加过独立战争，他们的叛乱就是因为独立战争以后他们债务折磨，税负沉重，法院又总是站在债主的一边，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反叛，对吧？经过了这个严冬，到1787年的2月份，这个叛军被击溃。啊，当然了，尽管叛军被击溃了，但胜利者并没有复仇的欲望。当时只是绞死了两个捕获的首领，并将20多人投入监狱。所以我们有时候想着，确实要在中国遇到这个事，早就，对吧？多少人株连九族了啊！大多数的反叛者都逃脱了惩罚。而且连谢斯这个人他请求宽恕，在1789年得到了赦免，他就移居到了纽约州的斯巴达，在那个地方耕种土地，后来还领到了部队的养老金，直到1825年去世，对吧？这个叛乱头子最后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他的权利还是得到维护的，对吧？但是谢斯起义本身在当时引发的，尤其是这些精英阶层之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是吧？因为大家包括华盛顿等人真的是被谢斯起义震撼了啊！独立宣言发表十年以后，在距离战胜英国获得和平仅仅四年，美国人就在战场上互相屠杀，邻居与邻居作战，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政治失败，是吧？我们独立以后干什么，是吧？就是你把列强赶走了，然后我们开始内战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独立要的效果嘛？而且内战这些起义者本身也是当时战功赫赫的人，是吧？现在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受害者啊！这是邦联条款。所以说叛乱就是使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的权力必须加强，华盛顿对这场叛乱感到的是痛心疾首，无以言表。华盛顿当然是主张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进行镇压，对吧？为了以免付出无数鲜血和财富的上层建筑迅速陷于无政府和政治混乱的状态，对吧？这因此谢斯起义呢，为费城制宪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力。我们刚才说的是整体的是一个邦联条款的问题。就邦联条款当然无论它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 它都是美国走向立国立宪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绕过的环节。啊，就是从条款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制度创新了。啊，有很多的制度创新是吧，就是如何这个联合起来是吧，这样的一个架构，包括它的问题本身，都会成为后面大家进行一个制宪的一种制度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是吧？这是邦联条款的意义，是吧？好，那我现在想引用一下《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的几段话，这个是第二篇是那个杰伊写的，因为在写《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杰伊主要是负责在国际外交这一块。啊，杰伊写的这几段话还是比较深情并茂的哈，他说独立的美国并不是由分散和彼此远隔的领土组成，而是一个连成一片辽阔肥沃的国家，是西方自由子孙的一部分，上帝特别赐给他各种土壤和物产，并且用无数的河流为他浇灌，使他的居民能安居乐业，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这个国家和这种人民似乎是互相形成的，这似乎是上帝的计划，就是说对于被最坚韧的纽带联合在一起的同胞来说，这份非常合适和方便的遗产绝不应当分裂为许多互不交往互相嫉妒和互不相容的独立国，对吧？这就是联邦党人文集的再一次的强调。其实这也其实也就是从邦联条款以来，大家其实从一种意识深处啊，已经知道有联合的必要了，对吧？哎，就是不仅是从情感上啊，这个传统上、血缘上，还是从一个政治利益各个层面。啊，这个大陆它要进行强大，它要真正强大起来啊，要生活要繁盛起来，就必须联合，是吧？不能是相互嫉妒和互不相容的独立国，啊，这样是两败俱伤的啊。这是问题。那现在我们已经把邦联条款的危机给大家说了，但是我们想更进一步的啊，借助那个进一步的就是。不仅是阐释邦联条款的问题，邦联条款可以说只仅仅是这些问题的这些危机的一个表象，是吧？但是在更深层次，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精神性的一个危机，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危机本身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揭示。那这个危机呢其实就是真正的革命的危机，就是革命理想的一个破灭的危机，是吧？与英国媾和以后的整个1780年代是革命真正的危机时期，这在当时的精英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啊。整个1780年代中期，在美洲大陆的各个文章和演讲都充满了连篇累牍的关于危机的讨论，就是那时候革命一成功以后，那种失望情绪就在大陆蔓延啊。这个呢，我是觉得我有时候我读美国这段历史，我觉得真的我们对未来不要有太多的理想主义和幻想，对吧？我就是我们经常在讨论革命以后怎么办的一个问题，对吧？不要以为革命以后就是进入到天堂，对吧？说不定革命以后大家会更加的怀念革命前的时代，完全就说你革命以后还不如不革命了，革命以后更糟糕。那其实这个情绪在美洲大陆已经上演了，是吧？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人们还是有明确的目标的，战争期间明确目标就是我们革命要取得成功嘛。啊，尽管这个成功的时间成功的方式充满了变数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在革命时期没有人怀疑最终我们会取得成功，基本上没有人怀疑，是吧？但是随着这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人们对于何去何从无所适从，是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邦联条款以及所连带的各种制度和现实状况的这些危机，表面上它是一个财政混乱社会巨变啊，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府来维持它的稳定， 但是这些它都仅仅是表象啊，他们难以去解释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会有绝望的一种情绪，为什么会普遍的绝望。而且根据历史材料的揭示，至少在表面上，当时那个差不多将近十年，就1780年代，就像中国的1980年代一样，当时美利坚各个州是显得相当的稳定和繁荣。不管我们刚才说有多大的危机，但是邦联政府和各个邦的政府都在为财政经济的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从资料显示，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它的经济是超常增长的，经济是高速发展的，而且是充满了期待的时点，对吧？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经济繁荣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口增长，当时美利坚是移民最少的，但是这十年是美利坚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啊，整个1780年的，是吧？所以说这个不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就实际上大家从经济从社会发展层面其实也可以这样过下去，但是为什么居然会有普遍的绝望感，对吧？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如此普遍的焦虑和悲观情绪是不是夸大了1780年代的真正的问题，对吧？而且就是在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看到了这种内心的惶恐与现实状况的反差，是吧？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人们基本上没有经历什么灾难，已经没有什么战争，没有什么天灾人祸，随处可见的是一种悠闲的生活，是吧？我欧洲的这些生活方式也都引进了，丰富的物资也都进口过来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经在慢慢改变了。所以说在这十年人们所抱怨的贫困和不幸似乎仅仅是一种想象，是吧？我觉得这十年特别像中国的80年代啊，1980年代，是吧？但是为什么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说有危机呢，对吧？啊，因此这些抱怨它绝非想象，他们是相当真实的啊。当然他们并非源于贫困，而是源于繁荣，源于革命无意中给美利坚人的一种承诺，是吧？这个我们要把时间拉到了第一节课。第一节我们当时讲过午夜华号公园，讲过那个著名的布道子，基督教仁爱的典范，是吧？那尤其那个布道子他讲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山巅之国，山上的国度，对吧？就是大家对于到这么一个殖民地来说，实际上他们是怀有很大的理想，要建立一个乐土，是吧？所以这场革命只不过是认为他们违背了英国，违背了这种理想，是吧？那因此革命它所代表的远远不止说我殖民地从英国独立起来我的革命就成功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它要代表一种改造美利坚社会的性质，建立真正的自由政府的乌托邦式的努力，是吧？自由繁荣的这种国度到底我们实现没有，就他们的这种共和主义的理想是否实现。所以说到了1780年代，这个一旦革命成功，大家一下就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了。其实这种虚无主义很好理解，就像我们有时候人一旦成功以后我们立马就陷入虚无主义，我也经常陷入虚无主义，是吧？我讲课讲完一堂课我很成功的时候我马上虚无了，这就很没意思。我写一篇文章写得很好，一下看到点击率很高，但是我马上就陷入虚无，是吧？其实革命它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你弄了做那么多事情，我的意义是什么，是吧？仅仅是短暂的鲜花和掌声吗？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相信革命正在走向失败，这是一种深度的理想幻灭。因此许多人就会质问，仅仅几年整个美洲大陆发生了这么多令人吃惊的变化，难道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吗？是吧？我们知道革命以后有很多摘桃子的人，在各个邦当时革命以后，大家革命时期大家都是老人，都是一种并肩作战的，但革命以后短短两三年发现各个州政府各个机构出现的全是新人，全是陌生人。为什么？老的这些英国的托利党人，他们是在当时美洲也有很多的效忠英国的人， 但革命成功有很多这些效忠的人就移民了，全部从美洲移走了。啊，政府部门各个这个阶层都留下很多真空，这些年轻的甚至没有参加过什么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他们全都占据了这个哈、整个美洲的各个管理部门的一些这个表面上的一些位置。啊，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了，是吧？我们这些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不仅说是别人摘了我们的桃子，是吧？而是说这些人的价值观、他们的这个理想跟我们曾经的理想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是吧？假如美利坚人无法实现他们在1776年的这个期望，那这个结果很显然就是一场笑话，就是一个狗血，以轰轰烈烈开始，以狗血结束，是吧？我们不是标榜我们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制度实验吗？今天这个实验就开始流产了，是吧？曾经开启了美好自由的时代的革命，沦为了沮丧不堪的事件。它不过揭示出了人类堕落和苦难的新的一幕，就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成功以后，我们建立的社会不过跟以前的社会是一样的，有什么差别？对不对？这是一个危机时代，大家要反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而且呢，在同英国的争端结束之前，美利坚人就已经开始恶意相向，互相防备了。啊，大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了，各种利益的分歧冲突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外在的冲突压力不要紧，最害怕的是内在的冲突，是吧？就是外面的问题没有结束，内在的问题已经涌现出来，对吧？那这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人生来便不适合管理自己，这句话是专制者都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吧？我们经常说不适合民主，就是大家都不会管自己，对不对？这句话当然在1776年美利坚人是无比鄙视的一句话。什么叫不适合管理自己？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管理了一两百年，是吧？我们今天就是要创造一个共和的国度，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且管理得更好。但是仅仅革命成功以后，人们现状就让大家觉得这个经验高度印证了这句格言的真理性，是吧？我们确实不会管理自己，而且更加令人伤感的是，人民是在几乎所有情形下都是自我毁灭的现成的工具，是吧？在民众思想混乱、古代制度被摧毁之际，狂妄自大、傲慢无礼、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的人获得了人民的垂青，投票让最不适合的人跻身最重要的位置，这就是民主。就回到我们后面讲1787年宪法，这些制宪者他们对于专制很警惕，对于民主也很警惕，是吧？就是革命以后那几年确实就是人民民主的一个试验，但是这个民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无政府状态，我待会儿讲各州立法还要讲，是吧？那么人民就开始滥用他们的自由，这个自由呢，人民滥用自由会导致，一般会导致两个结果哈，一个是无政府主义的放纵，一个是导致新的暴政。相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放纵，其实这些精英所看到的是人民的暴政。约翰亚当斯形容就是民主专制主义，就说另一些人感到恐惧的并不是政府的缺失，而是突然这个国家出现了太多的政府，人民显然更有能力施行压迫。我刚才所讲的邦联条款所遇到的问题，各州宪法的问题，都是比如说没收财产、发行纸币、清偿法案、各种终止普通债务追偿的措施，他们都在公开而粗暴地违反每一条正义的原则，而且都是出自各个邦各个州的人民的立法机构。普通人越来越多地觉得他们正受到形形色色的人民代表机构的不正当的侵犯，整个殖民时期始终都受到信任的人民突然变得了变幻莫测、肆意任性，是吧？而此时美利坚各邦的议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它的人数更多、更具代表性，也更具有权威，但他们的立法却缺乏智慧和稳定性。恰好是各州法律的效力，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法律的缺失，让共和国受到了损害，陷入了混乱。尤其各个共和各个邦的州长有名无实， 完全依附于议会，议会吞噬到其他一切权利，包括司法权，是吧？所以这时候各州的立法机构成为了最大的暴君，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这里面我就顺便的再介绍一下，其实从1776年开始，当时各个州都在展开到轰轰烈烈的制宪运动，这个有点像中国20年代当时的这个联省自治，也是各个省，比如湖南啊、广东都在制定自己的宪法。